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今晚我们能够在新加坡最殊胜的大光明山聚会，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诞。这一边的大和尚邀请我到此地来做三次的讲演，我们的讲题是纪念世尊的诞辰，来谈谈佛陀教育对现代人的利益。佛法发源于古印度，世尊的历史，我相信许多同修都能够熟悉。可是最重要的，佛法经过3000年的传播，这一段史实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今年是世尊灭度3020几年。那么跟西方人的记载出入很大，彼此都有依据，我们不能说哪一个正确，哪个是不正确，这个事情很难讲。除非释迦牟尼佛再来为我们澄清这个事情，但是这桩事情呢，对我们的修学并不是很重要，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认识佛教的本质，佛教究竟是什么，这个不能不清楚啊，不能不明白。在近代，几乎全世界每一个地区，大家都以为佛教是宗教，佛教是世界六大宗教之一，这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都肯定，连我们做世尊弟子的人，佛门里面讲四众同修啊，也是这样肯定。那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可是诸位一定要晓得，佛教本来不是宗教，但是佛教现在真的变成宗教了，我们无可否认它是宗教。变成宗教之后啊，就不能够普度众生了啊。为什么呢？不同的宗教啊，他就不相信你了，你就度不了他了啊。对于度众生来讲呢，那就大打起折扣了。 这不是佛的本愿啊。那么佛教究竟是什么？我们学佛的四众同修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佛教的本质是教学，是教育。大家要冷静，在经藏里面去观察，去探讨，你就明白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生在帝王之家，舍弃世间荣华富贵去从事广大的社会教育，这非常非常的难得。他为什么不以过往的身份来教化众生，而以一个教育家、一个学者的身份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呢？这正是世尊伟大之处，是世尊大慈大悲的表现。因为他如果以过往的身份，他教化的对象只有他一个国家，不能推动到国际呀，这一定的道理呀。那么在就算外国人说的吧，2500年之前那个时代在中国是春秋战国的时代，国家没统一，印度也没统一，所以国家就很多很多。在中国大国不过方圆百里呀，小国就20-30里呀。如果在春秋战国时代，新加坡这个地区可能就好几个国家了。如果能将这种高度智慧、圆满的教学，要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一定要突破国家的界限，突破种族的界限，突破文化的界限，突破宗教信仰的界限，才能够叫普度众生。普度众生，推行这个高度智慧圆满的教学，能令全世界一切众生得到利益。那我们要问呢，得什么样的利益呢？佛法的教学说实在话非常现实啊。第一个利益就是佛教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何过最幸福的生活，这是我们大家梦寐所希求的第二，如何能叫我们家庭美满第三，如何能叫我们的事业顺利成功第四，如何能让我们有一个祥和的社会一切众生都能够和善相处，都能够互助合作，共存共荣。第五，让我们的国家富强， 第六个，达到世界真正的和平。你看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要怎样才能做到呢？唯有推行佛陀的教育，使佛陀的教育普遍宣扬，大家都有这个共识，都有这个认知，都肯依教修行，这五个目标一定可以实现的。然后我们才晓得，佛教于对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有真实的利益了。佛所讲的不是玄学，不是讲一种空洞的理论，与我们生活不相关联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佛法本质认识清楚。二佛法在中国，在东方变成宗教，实在说也不算是一个短的历史了，至少有二三百年了。这个二三百年的积习，二三百年的误会，确实已经有相当的深度了。我们佛门弟子，特别是出家的佛弟子，没有尽到宣导的责任啊！宣传引导的责任啊，我们没有尽到啊。没有尽到责任，就是世尊的罪人。我们怎么能对得起释迦牟尼佛？怎么能对得起历代的祖师大德？在民国初年，首先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还是一位居士啊！这个在佛门有许多人都知道的，民国初年，欧阳靖武居士。欧阳居士是杨仁山的学生。清朝末年，对我们佛法有很大的贡献，杨老居士。欧阳大师在民国十二年，在当时第四中山大学做了一次精辟的讲演，他的讲题是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所必须。这个讲题好啊，说明佛教不是宗教，佛教也不是哲学，但是佛法是今世所必须啊，没有不行呐。那么他的讲演由他的学生汪恩阳居士组成笔记，这一篇讲演呢流通下来， 我是在20年前，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看到这一篇文章，我读了之后深受感动啊！他分析的太好了，说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么在70年代，我听说欧洲有一次国际会议，这个大会邀请英国当代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波斯做了一次讲演，学术性的讲演。汤恩比波斯在大会里面宣布，能够解决21世纪人类极困难的问题，只有中国孔孟的学说与大乘佛法。他这个说法跟欧阳大师那个讲演呢，观点完全相同，出自于英国人之口。这篇讲演确实产生了效果，最明显的效果，梵蒂冈教化下了一个命令，让天主教的神父跟佛教交谈。我想受汤恩比波斯讲演，他们才起了这个有了这个觉悟啊。于是我在台北呢，就有一些神父啊来访问我，不单来访问，亚洲主教团还在台北办了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叫做东亚精神生活研习所，里面的学员都是神父修女，很有文化水平啊。当时主持这个研习所的罗光主教邀请我为他们讲习佛教精神生活，听我讲这个科目，所以我还有不少神父学生还有不少修女学生，我们相处非常融洽了。我上课的时候曾经跟他们说，我说很遗憾的，你们请我来讲佛教精神生活，如果请我来讲你们的圣经啊，那你们的利益了就大了。那么这是很显著的效果。听说前年英国政府将佛法列入学校的课程，从小学、中学、大学教科书里面掺杂着有佛经了。在英国的同修把这些资料寄给我，我看了非常高兴。 啊，但是也很惭愧。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这个国家没有把佛教列入学校课程。中国是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生根茁壮开花结果的一个所在，中国也没有把佛法了列入学校课程，被英国人占先去了，这是令我们很惭愧的。将来在历史上写历史，英国人领先，天主教领先在学习佛法。现在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神父牧师都在研究大藏经，比我们出家人那个研究情绪还要高啊，还要认真呢，还要努力啊。在我想到啊，将来会有一天呢，我们出家人呢要向神父要向修女去学佛法。为什么呢？他们学的比我们高明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今天不认真努力呀，将来就掉过头来向别人学习，啊，要拜他做老师了。事实摆在面前，啊，这个不是推测，不是推想的，是事实。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佛教的本质，大学问，啊，超越种族。释迦牟尼佛舍弃王位，出家修道，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这就是突破了国家的界限，突破了种族的界限。古印度种族的界限非常森严啊，这个四姓阶级，释迦牟尼佛提倡平等，啊，四姓平等，这个是当时了不起的，今天所讲的人权运动啊，释迦牟尼佛提倡的，啊，四众阶级平等啊，突破了不同的文化领域，突破了宗教不同宗教的信仰，这真正是高度的智慧，圆满的智慧才能够做得到啊。佛法是教育，佛法是教学，我过去在中国向一些知识分子介绍佛法，第一条就说明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究竟圆满的教育。这是我们首先要把佛教本质认识清楚，我们才能够接受这个教育，得到教育真实的利益。那么我们从过去一直到今天这种教学上来观察，你也能够明了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你看我们称释迦牟尼佛，我们怎样称呼他？本师。什么叫本师呢？这个教学的创始人，这个教学的根本老师。我们跟佛的关系，师生关系啊。 这个不是宗教啊，宗教里面没有这种关系。宗教里面神高高在上，人跟神不能平等的。在佛法里面，一切众生跟佛是平等的，我们称他做老师，我们自己称学生弟子，我们跟佛是师生关系。佛不在世，佛的弟子代代相传，把这个教学传下来，不但是传了几千年，而且传遍到全世界。我们对于这些传法的人称他做阿舍利，称他做和尚。和尚的称呼不可以随便称，我跟他没有这个关系，不能称他做和尚，称他做舍利，这是对。舍利就是一般讲先生，老师，实际上讲还不能称老师，只能称教师。所以阿舍离翻成中国意思叫规范师，他可以做社会大众的模范，可以做社会大众的表率，我们称他为舍离啊。和尚这个称呼啊，那就不一样，和尚是直接教导我们的老师，我跟他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啊，那这个老师我们称他叫和尚。和尚是印度话，中国意思亲教师啊，他亲自教我，我直接受他的教授，受他的教导。这就像现代学校里面啊，大学里面的指导教授，指导教授啊，那在佛法里就是和尚的意思，他指导。另外一位呢，校长是和尚，我们直接受教着校长的教导。校长虽然没有上过课，但是教学的政策是他制定的，课程是他安排的，教员是他聘请的，他聘请这些教员，执行他的教学政策。校长是和尚，这是我们从这些称呼当中，你晓得，这是教学里面才有这种称呼啊，宗教里面没有啊。那么再看看教学的场所，佛教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国家，那个时候是汉明帝，后汉明帝的时代，汉明帝派了特使到西域去聘请法师，到中国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皇帝派使节去迎请，现在讲是礼聘，聘请到中国来。那么最初接收中国朝廷聘请的摩腾、住法兰这两位大德，到中国来之后，因为他们是外国人，由中国主管外事的这个单位呀、来接待他。主管外事单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外交部来接待呀。那个时候不叫外交部， 叫红炉寺啊，所以这个历史我们要明了，要清楚啊。中国古代是军权的制度，但是中国的军权跟西方人的军权的大大不相同。中国的帝王都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网罗知识分子来替他管理国家了，管理人民啊。所以皇帝下面呢有设了一个总管啊，像现在的国务院这种性质啊，里面有总理大臣呐，在中国过去称为首相啊，所以相权很大啊，帝王没有不尊重宰相的啊，所以中国皇帝很少是专制啊，什么事情都要找这些大臣来商量啊，来开会怎么处理怎么决定啊，那个要真正专制不听大臣话的那种皇帝，那就差不多那个国运就差不多快要亡国了啊，快要改朝换代了。贤明的帝王决定尊重知识分子啊，不会专制啊。宰相负责管理这个国家，所以下面有六个部啊，替他办事的。这六部里面呢，第一个就是教育部，那个时候叫礼部啊，礼部主管，不叫做部长，在汉朝叫尚书，尚书啊就是部长。侍郎就是副部长啊，所以他有两个侍郎，左右侍郎就是有两个副部长，这个副部长呢管的事情跟我们现在行政单位其实相同的，一个是政务副部长，一个是常务副部长啊，在那个时候称为左右侍郎啊。无论是帝王，无论是宰相，他所办的业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啊。所以《学记》里面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统治这个全国的人民，什么最重要呢？教学最重要，只要把教育办好了，国泰民安啊，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啊。所以中国不是讲法治啊，更不是讲用武力来统治啊，用警察来统治，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啊，是用理智啊，用教育来治天下，达到长治久安。所以宰相底下最重要的礼部、教育部。现在皇帝接受佛教育了，这个难得，稀有啊，中国人的福报啊。所以这两位法师到中国来了之后，给中国朝野一接触一交谈，我们中国朝野非常欢迎佛陀教育啊。为什么呢？佛陀教育的理念基础跟我们中国儒家教育啊完全相同啊，儒家的教育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佛法的基础啊也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你看中国自古以来 帝王上帝王所号召的提倡的一孝治天下了啊，纵然他自己不孝，他还要标榜孝，一孝治天下，理念相同啊，基础相同，这个一谈就欢喜。所以中国朝廷就决心要把法师留在中国，不让他回去了。那留在中国总不能长期接受外交事务的接待啊，外交事务接待是临时的，把他当宾客，现在要把他当作老师啊，要长期留到在中国，那必须要给他建立一个机构啊，让他来推展佛教教学的工作。于是皇帝下面再成立一个新的单位，这个新的单位就佛寺啊，啊，那个时候第一个，这个我们这个佛教单位啊，这个汉朝时候成立的白马寺，后汉的首都在洛阳，洛阳白马寺啊是佛教办事的第一个机构成立。为什么叫寺呢？诸位要知道，寺是政府办事机构的名称，这个办事机构直接归皇帝管的啊，直接归皇帝管辖的这个办事机构都称寺。所以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啊，这个制度一直到清朝还存在。所以诸位要有机会到北京去旅游，你去看看清朝的皇宫，在皇宫里面你还看到有这个牌子，九个寺的牌子都有啊，所以这个一直到清朝还保留的啊，还愿沿用这个名称啊。清朝末年政治制度啊起了很大的改革啊，可是我们在那里啊还能够看到一些遗迹啊，所以皇帝办事的机关称作寺啊，所以寺，佛教的寺啊，这第一个是白马寺。为什么用白马呢？佛经佛像在当时从西域丛林那边运输到中国非常艰难啊，白马驮经驮佛像驮到中国来啊，你就看到中国古人心地多厚啊，白马的功劳不能忘掉啊。所以这个佛寺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里面做些什么工作呢？那么佛经是外国文，一定要通过翻译。白马寺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把梵文的经典翻成华文啊，就相当于现在是国立翻译馆一样啊，翻成华文之后要请法师来讲解啊，就是教学啊，不但让我们明了佛经的道理，还要学习佛菩萨的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寺这个名称啊，是古代政府办事的机关，不是庙啊。 现在呢，这个事虽然还有这一个字，但是它的概念呢，解释已经变了。四就是妙，啊，四跟妙啊混合成一起了，这就糟糕了。妙是宗教，啊，四不是宗教，啊，四在当时，如果用现在的名称来说，佛陀的教育部，啊，佛教教育的最高机关嘛，啊，所以在中国两种教育并行。宰相底下的吕布，啊，是国家一般的教育，啊，一般的教学，啊，而白马寺是帝王亲自主持、亲自推行佛陀教育，啊，这个教育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是社会教育，所以佛教育啊。比这个礼部推行的孔孟教学效果反而快速的成长，远远超过了儒家的教学。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能够想象得到，因为它是帝王亲自推行的，中国老百姓对帝王很尊敬啊，啊，对宰相固然尊敬，比起帝王啊，那要差很多啊，啊，所以佛教育是帝王亲自主持来推行的，这个速度啊是快的，很快的普及到全国，于是全国各个地区啊都建立。佛教教学的道场，这个道场呢都称之为寺，而建筑的形式都模仿皇宫啊，在古时候皇宫这种形式啊，民间不可以模仿的，那你要是模仿建立皇宫这个模式，那就造反了，那得了了啊，所以模仿皇宫这种建筑，只有亲王、王族才可以。啊，它的建筑都分为等级，才有阶级。啊，跟穿这个衣服啊、服色都相同。啊，那皇帝穿龙袍，啊，黄袍上面绣的龙，只有皇族才能够穿的，其他任何人不能穿这个服色。啊，那么帝王绣的这个龙啊，五个爪就是皇帝，啊，四个爪呢亲王，啊，三个爪啊王子，你们注意看那个龙袍里头分等级的，啊，虽然一样的这个颜色一样的这个花纹，那个龙的爪不一样，啊，多少不相同。从这个地方呢看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但是佛是皇帝的老师，那就不一样了，老师办公的场所当然也可以模仿皇宫了，所以这个佛的道场啊通通用皇宫的建筑，这个是皇帝许可的，啊，同意的，这个不算是犯法的，啊，于是佛寺啊都建成皇宫的，这个形式了，啊。中国人在古时候啊，不要说太远了，啊，50年前、100年前，交通不发达。有许多住在偏僻地方的人，真的是老死不相往来啊！他一生没有进过城的人，真有啊！所以他对于帝王向往、尊敬，没有机会见不到。 就连皇宫啊，也很少有人有这个缘分啊，在皇宫外面瞻仰瞻仰，这个缘分都很难得。但是寺院呢，能够模仿皇宫的建筑，普遍在全国各个地方建立，让老百姓都能瞻仰到皇宫的建筑啊，使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那一种恭敬油然而生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清楚，寺是佛教教育的机构，是推行佛教教育的场所，跟这些鬼神啊、死人啊完全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你看现在这个寺真的是庙了，寺跟庙的性质完全分不开了，天天为死人念经。原来佛家教学的道场啊，现在变来为死人服务了。那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学校啊，学校本来是教活人的，现在的学校啊不上课了，也不招生了啊，天天在做超度佛寺，那学校成什么学校了？诸位要晓得，寺是学校啊。